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股票市场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是我非常开心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呢，从东森录影回到公司以后，我突然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本来在这个要开始这个录音之前，我都要阅读一堆资料，没想到今天这件事不用做了，我开心的要命。因为有人他会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最喜欢邀请来宾啊来我们节目。诶，老师，你这样是一个偷懒的行为哦。不，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有来宾来是增加我们节目的一个光彩。而且我邀来宾很挑的哦，大概有几个要求。第一个，至少他有非常高的这种专业能力，对不对？要不然上来随便乱讲胡扯怎么行？我都已经在胡扯了，我们邀请的来宾怎么可以胡扯呢？是不是？第二个，要有一定的颜值，虽然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脸，但是脸透过声音的传达，这个颜值还是会有威力的啦。好，没有开玩笑，因为我怕等一下我们今天来宾自己就下线了，因为他照了镜子以后啊，没有没有哦。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哦 ，Peter， 我先赶快让来宾现身一下啦，要不然大家会觉得奇怪，不是？有来宾吗？哎，欢迎 Peter。
各位观众好，还有教授好。
听众啊，没有观众。你看我一讲颜值，你看你是不是你一直在想颜值的问题，对不对？好好好，
对对。
我先说一下齁，因为上次呢我邀请了这个我的好朋友，他本身也是 ETF 的这个基金经理人齁。那因为上一次的节目啊，哇，这个热烈回响你知道吗？我不知道 Peter 你有没有去看齁。除了那一集这个我们直播的时候人数非常多以外啊，那我们上架 Podcast 以后啊，哇，那个听众啊下载这个收听的次数基本上是几乎是创新高，然后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堆留言都热烈的这个回响齁，然后甚至有我们的粉丝说，哎，老师可不可以再找那个 John 上来？我说谁是 John？ 哦，不 ，Peter， 因为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都说 This is Peter, This is John， 有没有？齁，那所以我啊，对不起，冷笑话，对不起，冷笑话，所以我们就想说能够再邀请 Peter 上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因为这个最近呢，我们在看整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哦，对，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邀请这个 Peter 来啊？因为他本身呢，针对这个中国大陆市场，不论是产业啦，或者是经济发展上面呢，都有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研究，而且他担任经济呢已经非常长的时间，是非常资深、非常资深哦的经理人哦哦，所以我希望今天由他来分享，我想是非常棒的哈。那因为最近这个从去年我们看这个蚂蚁金服被终止上市啊，这个真的是要放一个那个背景音乐叫那个怎么那个音乐是耶、哦，这学不像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好像失败的那个音乐、哦、那到今年腾讯啊还有阿里巴巴美团啊，哎呀，这个违反垄断法被裁罚。那最近呢前一阵子滴滴出行，哇，这个 APP 又被下架。然后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既然这个民办教育行业也面临到双减政策，其实这个之前我有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因为引起最近整个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很剧烈的一个反应啊。那因为 Peter 对于这一方面的观察也比较算是蛮独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好不好，因为我在想说我这今天的题目叫做掌握关键趋势 A 股免惊啊，台语的免惊啊，那其实我应该打一个问号，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免惊啊，所以后来我想一想，哎，问号就不要放了好不好。那这个 Peter 你怎么看我刚才讲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状况，以你这个专业经营人的角度应该能够更客观的来跟我们谈论一下。
首先我想 因为上一集刚刚教授也谈到这个观众的回复是蛮热烈的，那其实我也蛮开心的，如果我分享的一些投资相关的一些知识能够 让大家有帮助的话，其实对于我个人也是一个蛮快乐的一个事情。那对于刚刚教授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看中概股这个政策的这个影响，那其实我想啊，一般市场上他会简单的解读这件事情是这样，就简单的解读说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那中国政府就不希望国内的企业到美国去挂牌，因此就对他们国内的这些中概股去做打压。不过这是市场上一个很简单的解读，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虽然都是中概股，不过我们是应该要分开来看的。那第一个，对于这种腾讯、阿里巴巴、京东跟美团的这些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而言，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政府呢，它除了是想要透过这种反垄断的一个制裁来去健全他们整体中国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外，其实各位再想一下，这些互联网巨头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他们拥有中国13亿人口非常大的一个流量，所以这些互联网巨头而言，他们有进入 AI 时代一个最珍贵的资源，也就是大数据。那这个大数据呢，你是可以堪比为是在 AI 时代的这个石油的这种资源这样的这个重要性。那因为在瑞幸咖啡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预期到美国政府对于这些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他们的这个会计审核是会更加的严格啦。那中国政府本身他也会担心，那他们这些互联网巨头这个数据资源会不会有被美国政府所取得的这些风险，因此呢，他除了透过反垄断来希望健全他国内的这个中国产业的科技创新以外，然后维持产业的一个整体的健全，其实中国的大数据资源的这个安全问题也是中国在大力监管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一个主要原因。
刚才 Peter 你讲到那个瑞幸咖啡啊，我其实真的吓一跳欸，因为过去我们在讲这个大陆的企业财报啊，你就说基本上就是会做好像做假账这样的情况哦，有的是说啊没办法，公司由来已久，你以前做假的现在不能做真的，因为账会兜不起来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说做假账做习惯了，要做真的还做不来。但是这几年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照道理如果你又搭配说哦香港也有挂牌，然后全世界前四大会计事务所也都进驻到这个中国大陆，照道理这种做假账的可能性我不能讲没有，但是应该很低。可是没想到这个瑞幸咖啡这个事情，小蓝杯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那因为在大陆市场坦白讲人就是人多嘛，那人多的优势是什么，如果每个人你都卖他一杯咖啡那不得了。那我们就在想说哎，你看在台湾其实现在少子化，如果是公立的学校，像我小朋友一开始念公立的，那一般好像十几二十几个，我说啊现在大家都不生了，可是照道理在大陆应该不是问题哦，可是很奇怪，他竟然现阶段又要针对这种补习班这种，因为大家就是补习啊，谁不补习？我们从小到大我补习 ，Peter 你补习吗？也补习嘛。那他现在对，那他现在打压，而且你也因为补习成绩这么好，对不对？你才能当基金经理人嘛。那我就是补的不好，对不对？他打压这个补习班这件事情，其实会不会让，说真的我觉得外资真的是吓一跳。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问题是存在，可是上市公司欸，照道理应该问题比较小，可是打压补习班双减这件事情，你这个部分又怎么解读呢？
好，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因为现在最有名的两档公司就是好未来跟新东方嘛。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好未来呢就是中国的这种中学的这种校外补习班，那新东方就类似中国的这些英文补习班的这些民营教育的这些类股。那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所推出的这个教育的双减政策的内容，其实有三大的重点。那第一个就是说它不再审批新的民间教育培训机构，第二点，民间的教育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除此之外呢，上市公司跟外资也不得对他们进行投资。第三点，民间教育机构不得使用法定的假日、周六日跟寒暑假来进行培训。那其实我们简单的去看一下第三点，因为我们平常补习基本上就是利用假日的时间去做补习，那寒假、暑假的时候也会利用那个时间去做补习。可是中国政府直接规定你不能用这些假日去上课，其实也等同于就是让这些民间的教育机构根本就没法去做营业了。那刚刚谈到的 其他的上市公司外资也不得对它进行投资，其实也等同于完全切断这些民间教育的一个融资管道。所以这样这么严格的一个政策之下，它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中国的民营教育类股，像是好未来或新东方，它的股价从高点起算到跌幅的话高达九成以上。那为什么中国的政府会对这些民间教育机构会出台这么严厉的一个政策？我觉得我背后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中国教育其实现在是严重的内卷化。内卷化是一个中国在用的一个名词，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目前的整个竞争环境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非常具有压力性。那因为中国教育的一个内卷化，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爸妈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龙成凤嘛，所以中国市场我们可以之前有听到有什么虎爸或虎妈，所以现在小朋友的这个课外补习压力已经过于沉重了。可是这个是对于可以负担的家庭来讲，可是如果你对于那些无法负担课外补习的这些贫困家庭来讲的话，它其实造成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阶级的僵固性。那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其实就是越来越往上爬，所以因此这个教育的双减政策，它除了去遏止他们的民间教育过度资本化、过度内卷化以外，它其实是想要增加一个社会的稳定跟阶级的一个流动性。那第二个我还有想到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解决中国新生人口过低问题的一个相关配套政策。其实也可以，大家还记得吗？今年上半年吧，中国开放三胎政策，它其实也是这个教育双减也算是三胎政策的一个延续配套，那是期待能够降低这个教育成本，来提高民众的一个生育的一个意愿。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你想要提供民众的一个生育意愿，除了降低教育成本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的房价其实是非常非常高，或者是异常高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居住成本的这个地方，其实政府也会去抑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啦，这个中国的打房政策未来也会持续延续。那在这个房市因为中国政府打房政策延续之下，我想旧经济板块像是金融股或者一些跟房市相关的一个产业，他们的未来的表现也都会持续相对比较差的。
Peter， 你讲到这个住房这个齁，因为我之前去上海啊，其实我是吓一跳，因为他们基本的薪资当然现在有比较好，可是大概也落在人民币大概5000到8000啊齁，就是说在上海。可是他们的房价啊，如果讲他们那个新天地啊，或者是那个比较贵的一些区块啊，其实甚至比我们的信义区或天母还贵，或是我们的大安区贵很多。所以那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说，哇，那在上海要买房要实现居住生意真的很困难。然后你刚才讲的那个新东方，其实有部电影是中国合伙人，那时候我看那部电影我都还觉得蛮激励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在学英文的时候是在那种旧厂房里面哦，然后天气很冷，还要用那个炉子在旁边烤，增加那个就我们讲烤炉这样子啊，大家不会太冷的，他还没有那个暖气暖炉啊，就没想到现在发展大了以后，现在遇到这个政策性的一个压力。但内卷的部分呢、啊，我觉得可能不见得大家都知道、哦，就是内卷哦，我也补充一下，其实有一点像自己内部竞争啦、啊，就是大家不往外拓展，然后自己人抢自己内部的资源，那种竞争压力我觉得确实会更大。那现阶段来看、哦、你刚才讲到这些监管、哦、看起来是我觉得是严厉的啦、哦、我们不能说还好啦，就怕怕啊，怕有人看，结果没想到再转头看那个卡奈怕登记啊，
对
我觉得确实是严厉。那这个父亲说啊，卡嘛登记啊，顶盖嘛怕登记要夹开的喝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看，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影响到中国股市的整体的一个展望？因为最近这几天好像又有这个探底的一个问题，好，包括上证指数我看啪一个黑 K 啊。那现在如果我们，因为有时候投资是这样，就是说别人乐观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嘛，那别人悲观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要适度的布局。可是有时候到底悲观会不会就从此悲观到极限，结果我们还是太早进场？现在到底股市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还有没有潜力啊？你这个部分你会怎么来解读？
好的，第一个啦，我其实还是非常肯定中国股市的啦，它其实长线来看我个人还是认为是非常具有投资潜力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习近平他所领导的一个中国，他是以成为世界强权为目标，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政策规划，虽然我们短期来看他最近出台的这些政策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怎么有点不通人情啊，怎么产业直接要给你扼杀，就这么用力的下去，或者是那个政策怎么这么的一个强硬。可是说真的， 你去看一下中国的国家发展白皮书，其实它里面的一个政策的规划都是用未来十年二十年去看的，是相当具有远见跟完善性。所以以整个这个习近平所领导中国而言，我是还仍然是看好的，他基本上还是会把中国带到这个世界强权的一个方向，我是正向看待的。不过这个近期的这个监管事件呢，其实也会让投资人可以感受到，我其实对于投资中国我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投资中国你一定要跟着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方向走。那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现在就是被政府政策监管，所以我想除非你看到政策有明显的放松了，不过在政策没有改变之前，我想未来它长期的表现就是会表现比较弱势一些，比较会有所承压。可是如果你看一下深中小的这个指数里面，像是电动车、锂电池、 AI 或者是半导体这些它14-5计划所支持的这些关键趋势产业的话，它的表现其实是相当抗跌的。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最近那个双减政策讯息宣布之后过了几天，其实你去看一下中国的电动车或者是中国这些锂电池的材料的这些类股，它的走势甚至还创新高。所以我想我这边会想再跟各个听众就是再强调一次，我们投资中国一定要先看好中国的政策的支持方向去做投资。那我们去投资入股的 ETF 现在有超多档可以让大家去做选择，不过大家呢也要去做一下功课，去观察一下里面的产业跟成分股是不是政府所支持的一个方向。
因为就刚才 Peter 讲到这个 ETF， 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因为大陆的股票的上市应该讲上海、深圳然后香港，其实股票的数量还是非常多。那台股我们都认识不完了，还认识到陆股，所以其实要投资个股，我觉得也不容易。而且有时候可能产业选对了，然后股票选错也会有问题。我们常常讲水很深呐、深不见底，有主力操作。以前我有一次我去广州演讲，然后他们当地的一些企业主那就招待我，跟我在那边聊天，然后他说：“你其实因为现在我们这边的资讯。”其实他们那边掌握的也还不错，他说在 YouTube 电视的有在追踪我这样子，我说真的啊，真的，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小有名气是不是，他说对对对，然后就问我这个股票，然后奇怪那个股票的名字明明是动物的名字，然后我说这是在做什么的，他说是做纺织的服装的，我说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公司，还问我可不可以买，我说见鬼了，你问我是请鬼拿药单哦，我怎么会知道这股票可不可以买。好，那我就反正我就从技术面看一下，我就说这个可以买，说夏老师你厉害，这真的可以买，我说那你还问我，我只是考考你而已，因为我们最近要来拉抬这一支股票，我想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说真的要投资，其实确实我觉得 ETF 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工具哦。可是我们在看股市的时候，到底有什么面向可以来探讨会比较简单，然后容易去理解它可能未来的趋势的一个走势呢？
我想如果我们再聚焦到整个展望中国股市的一个未来走势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从资金面、政策面跟季节效应的这三个层面来去做探讨。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资金面这边，大家如果有在关注的话，其实可以发现外资的资金其实在这个民营教育监管的这个消息公布后的三天就开始大幅回流了，那目前整个外资流入的这个累积资金也已经破前高了。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内资的投资情绪指标，这个融资余额我个人蛮喜欢看的，它整个中国的融资余额也持续创高来到 1.69 兆的人民币。所以我虽然政策的噪音、政策的这些事情出来了，不过我看到无论是内资的资金跟外资的资金仍然是持续流入到中国的股市里面的。另外在政策面这边，我想大家也不要忘了一个7月15号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中国实施降准，它这件事情对中国股市的一个影响性。那我们以这个代表中国关键趋势产业这种深中小指数100为例好了啦，从2015年以来在历史上也有9次的降准。那我们有去做研究，就是发现在降准宣告之后的3个月之后，这个深中小指数呢历史平均都有 12.18% 的一个报酬表现。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其实降准对股市的一个利多。那最后一个季节效应，因为中国股市向来会有所谓的金九银十的称号，那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每逢9月、10月其实是中国的一个 传统消费旺季。那中国股市的表现也多半会随着消费旺季而所上涨。所以再简单做个总结，无论是从内外资的动向，从降准的资金潮，还是即将来的金九银十的一个季节效应，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没有理由会去持续看坏中国股市的。不过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投资标的的一个选择方面，我想还是应该要先避开一下互联网巨头的一个相关的投资标的，那选择这种十四五计划所支持的这些关键趋势产业跟成分股为主的一个标的去做投资。
对，那基本上刚才 Peter 讲的我想大部分都能够理解，可是最近这个 A 股其实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弱，尤其是在七月底那一段哦，跌到真的情顺顺哦，我相信跌到大家都吓死了哦。我不知道哦，因为我每次看电影啊，因为以前我也带过基金公司啊，也带过自营部，可是因为以前呢也不是说我的职位比较高，但是我就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啦，所以就比较难理解说大跌的时候大部分人大的反应是什么。我看电影有时候那种大跌在那个华尔街有没有总来总去，有没有电话哇他们一直讲，然后有人在那边摔手上一堆的资料，然后有人嚎啕大哭这样，然后人在那边摔电话啊什么的。哎，七月底的时候，哎，说真的哈，在大跌的时候经理人在做什么，你懂我意思吗？
我了解。当然事情没有教授说的那么的夸张啦，不过其实教授的这个问题是真的问得很好的，他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我业界的这些专家们到底在市场空头的时候都做什么事情。那当然如果一般我们会写一写停损报告，然后再重新检视一下我们的持股的基本面到底有没有变坏，还是它其实是好的，如果它其实是好的话我们更敢握得住。那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那我想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觉得投资啊，一个在空头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一般我们面对市场的大跌，我们可能会感到沮丧，心情不好，食不下咽，或者是你睡不着，那你可能也就关掉手机关掉电脑也不再看盘了啦。不过各位大家要记得，巴菲特曾经说过，海水退潮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所以其实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要抛开我们心中的忧愁，去关注个股跟族群的走势变动，其实你才更容易找到值得投资的一个标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当股市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好股票跟坏股票都会一起上涨，所以我们其实会很难分辨出谁是好股票谁是坏股票。可是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它的资金浪潮开始回流的时候，好股票因为它会有主力的资金，因为它长期看好而布局，所以这些好股票的报酬表现也通常会比较抗跌，甚至市场在跌的时候它还会再涨。所以基本上我通常会利用市场下跌的这个机会呢，把这些好股票或者是这些比较抗跌的族群会找出来特别去做观察跟做研究，然后甚至我会利用市场回档的时候来布局这些比较抗跌的这些好股票。那更重要的是，通常市场在回档市场在反弹的时候，它通常就会是下一波领涨的个股或者是领涨的族群。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Apple 领取代码 K8148，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这个 Peter 讲得很好，其实我有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那时候去香港的时候，我们去那个中环有那个兰桂坊嘛，然后去香港我一定跟我朋友我们就会跑去那个地方，然后他们那边是他们很流行应该是说没有门，然后他会在那个街道的两边会放高脚椅，然后有桌子嘛，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喝啤酒聊天，然后旁边就很多美女来走来走去，这样就其实也蛮好玩的。然后他就讲到分享一个故事，我说他就说因为刚好我们坐高脚椅嘛，他说他说你知道那个高脚椅啊吃牛排，结果有一次有一个经理人吃一吃那个刀子不小心掉下来了，那因为高脚椅所以有一点距离，然后呢他说他也没有注意到，就后来一看那个刀子掉下来插在那个经理人的脚上，然后就问那个经理人说啊你为什么不闪，他说我在等那个反弹。好，对不起，可能我们比较能够理会这个笑话的背后所要讲的意思哦。对，但是我的重点不是要讲那个反弹，我是要怀念哦，好久没有去香港坐在那个兰桂坊看人家走来走去 啊，我想到的是这个。那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关键趋势里面，其中包含电动车，其实电动车也是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未来的这个 future、哦、我讲的是 future、哦、的这个电动车整个产业的发展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诶，最近有一支影片我觉得很酷哦，他们就针对四台车做评比，一台是特斯拉那个 Model S、哦、Super S， 另外一台是保时捷的凯宴，还有一台是这个宾士的 EQ 什么的，宾士的那个代号像 EQ 什么，还有一台是 Audi、哦、那因为我看了这个影片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很喜欢看新车评比，它就是做那个四分之一迈，就是400公尺的那种加速的比赛，然后四台车同步启动，这里面马力最大是那个 Model S， 马力最小的是宾士，可是凯宴不是凯宴的 Taycan 啊， Taycan 对不对，就是保时捷那一台，它稍微轻、它是最轻的，然后马力稍微小一点点而已、哦、然后呢一冲出去一开始是那个 Model S 赢，可是很快保时捷那一台就追上，一路领先哦，海放其他的，然后宾士就是最后在后面那样一直在那边追不到，400公尺11点多秒。那我看到这支影片、哦、我就知道电动车时代来临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因为你要去找到，假设只有特斯拉，你要跟谁比？那我们最常看到就是各种，比如说修理车什么车什么车，有没有不同牌子类似款式做这种评比？哎，我第一次看到四台这种类超跑的这个电动车啊，哎，做这种评比，看了确实蛮兴奋的哦。那因为这一次的整个电动车的产业，或者说这些股票，尤其是在这个中国大陆股市里面的电动车相关的类股，好像因为当然不是说全部啦哈、哦，就是说，但是至少大部分比较没有受到这次大跌的影响，有些还创新高。那基本上整个电动车市场的概况，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公司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观察？当然不是谈论个股的一个操作啦，而是说诶，你在观察诶，这几个品牌或什么其实确实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我想我来聚焦一下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市场，在全球碳中和的这个趋势之下，以及这个中国新能源车的销量，它在2025年要达到中国的总汽车销量 20% 的这个中国政策的指引背景之下，其实中国电动车的市场现在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火热，需求非常的一个强劲。我们看一下数据好了，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36.7 万辆，它即使在2020年3月有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它相较于2019年仍然成长了 13.4%。 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年累积1到7月的销售量是 147.8 万辆，相较于同期去年的1到7月相比的话，其实是大幅增长了快要两倍。那因为这个中国电动车市场这个大幅增长这个销售量，也导致了法人机构也上修了今年中国电动车销量的一个预期，那目前预估今年总销量可以达到240万辆，那成长相较于去年的话会高达 76%。 所以以全球的这个电动车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销量就占了全球约五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如果聚焦在中国电动车市场的话，不管是潜在市场的规模或成长性，都是整个全球电动车厂的兵家必争之地啊。
诶，那特斯拉呢？那在中国销售特斯拉怎么样？这整个龙头的一个占比是什么情况？
OK 的，目前中国电动车的一个销售量的话，现在市场的一个前三大龙头分别是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跟特斯拉。那其中比亚迪是中国电动车最大的龙头，它的市场占比目前是 10%。 那我刚刚谈到的另外两档，上汽通用五菱跟特斯拉，他们目前在中国市场占比则大概落在 7% 左右。那至于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立志成为中国特斯拉的这个蔚来汽车，它目前的这个市场占比则是在 3.73% 左右。那由于这个电动车市场，或者是更高阶的 AI 智能电动车市场，因为它的技术含量很高，导致新的竞争对手是不容易进入的，所以这个电动车的这些类股呢，它就有巴菲特常说的他们这些股票都所谓的护城河的一个投资属性所在。
那你讲到巴菲特，我就想到那时候巴菲特就投资比亚迪嘛，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啊，比亚迪这个巴菲特投资他真的有这么厉害吗？那所以现在来看，确实哦，这是最大龙头比亚迪，那他有这个护城河的优势吗？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最大龙头比亚迪而言的话，他其实他最大的优势哦，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电动车供应链完全垂直整合的一个企业。那我们都知道 电池跟晶片是电动车最重要的这个两项技术，比亚迪都自己包办自己做。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因为其实他的董事长王传福，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自主研发车用晶片。那这家专门在研究晶片的这个子公司，现在也变成所谓的比亚迪半导体，他也预计将在今年会在创业板上市。那由于董事长在车用晶片的这个超前部署，其实对于现在欧美国家对中国晶片卡脖子相关的问题，它的影响性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导致它的影响性大幅的降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比亚迪，它在4月的时候就有新推出所谓的刀片电池技术，它的特色是除了把电动车的一个行驶里程增加 1.5 倍来到600公里以外呢，它如果相较于特斯拉这个主要使用的电动车电池，它叫做三元锂电池，它跟它相比，它的电池安全性是大幅的提升的。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在开电动车，不管是车祸或者是你在开到一半之中不小心刮伤了底盘的这个电池，这个电动车都可能会有自燃或者是爆炸的这个风险，所以安全性也是很多买家在买电动车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量。那董事长王传福他在刀片电池的发表会上就很霸气的谈到一件事情，未来搭载比亚迪研发的这个刀片电池的新能源车，它将会把那个自燃，也就是自己会燃烧的这个词汇，从新能源车的字典彻底抹灭掉，也就代表着现在电动车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现在有重大的突破跟改善。那比亚迪的电动车产品其实以我来看的话，未来会更具有市场的一个竞争力。
对，那其实电动车我们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它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啊，尤其是这个电动车里面的一个动力就是电池，对不对？那最近我也关注到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讯息，比如说像 LG 跟澳洲的矿商哦，签了一个6年的合约，就是希望能够掌握这个锂电池的这个资源，还有包括像特斯拉也跟必和必拓来签约，就是也是要掌握这个矿产的资源。锂电池材料的部分啊，在中国大陆有几家特别知名，像这个康丰锂业齁，还有这个恩捷股份，因为每次要念这个字自己会心虚你知道吗，还要咳嗽一下也持续创新高。那在这个部分呢 ,Peter, 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我的看法是这样，现在碳中和这件事情其实对全球投资的一个趋势影响正在持续快速的扩大之中。因此我刚刚也谈到了，除了中国2025年要达到它的总中国汽车销量要 20% 以上的这个政策目标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拜登政府也宣布了到2030年美国新车的销售量的一半都必须是零排放的汽车。所以根据我们这个投资界的这个测算，大概在2030年美国的电动车的销量大概会达到870万辆，那你要达到870万辆的这个政策目标，也就是未来10年美国的电动车市场会以 40% 的一个增速去做增长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因为美国的这些电动车厂所使用的这些锂电池呢，大多都是跟日本跟韩国的锂电池厂商有密切的合作，像是 LG 化学啊，它就供应电池给 GM， 或者是韩国的 SK 创新，它也会供应锂电池给那个福特汽车等。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虽然中国的锂电池厂就是生产锂电池公司厂像宁德时代等，它就没办法直接受惠欧美国家电动车市场的一个成长，可是大家可以关注到一件事情，中国的锂电池原料供应商像是正负极材料或者是锂岩的这些原料供应商，它其实就占了全球 80% 的产能。所以除了中国的锂电池厂以外呢，其实日本韩国的电池厂也必须向中国锂电池原料供应商进货。所以我这边会觉得说，中国锂电池原料的供应商是这个电动车趋势的另外一大赢家。
其实蛮令人讶异的，你刚才在讲这个正负极材料，因为我简单先补充一下，整个电池里面啊，四个重要的材料，一个是正极材料，一个负极材料，还有一个是电解液，另外的就隔离膜。那他掌握了这个，因为正负极材料占整个电池的成本大概就高达 60%， 所以如果能够掌握这个正负极材料，应该掌握了整个电池的一个脉络，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你刚才提到说，哦，它的整个中国大陆锂电池原料的供应商占全球 80% 的产能哦，这个是蛮吓人。那整体的原料的供应龙头，为什么他们可以掌握整个市场的这么大的一个资源呢？
我们谈一下这个中国锂电池原料供应商龙头赣锋锂业好了，它在全球锂业的公司中，它的矿产的来源是最全面跟最具稳定的。那我举例好了，像它的氢氧化锂的产能 就高达 8.1 万吨，是全球最大。那由于今年下半年呢，澳洲的这个锂矿已经没有新增的供给，然后再加上电动车市场因为全球的政策红利一直陆续的出台，所以也突然的加大锂电池原料的这个需求量，那也间接导致整个澳洲锂辉石的这种供需缺口又持续加大。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澳洲锂辉石是这个氢氧化锂，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赣锋锂业的这个最大产能，它是它的就是氢氧化锂是对不起，锂辉石是氢氧化锂的主要原料了，所以现在澳洲的缺口增大，导致锂辉石大涨，它也会同时带动这个氢氧化锂大涨。所以对于这个赣锋锂业未来的这个基本面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很不错的一个贡献了。那另外，刚刚教授也有谈到电池锂电另外一个材料叫做镉锰，我想我这边也谈一下。那像是恩捷股份呢，它是专门在做锂电池的一个镉锰材料，那它是这个镉锰材料的一个最大龙头。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镉锰是锂电池材料里面加工难度最高、毛利最高的一个关键技术了。那它的好坏其实也就直接决定了锂电池的安全性跟它的寿命。那据我所知，就是目前其实恩捷股份的镉锰的产能也已经满载了，目前是呈现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哦，这个 Peter 的分享非常的一个这个丰富哎。上次 Peter 来我们节目是几月？六月哦，你看也隔了两个月哈、哦。那是不是因为中间股市大跌所以躲起来？应该不是了哈，那你那
现在跑出来？
哎，对对对对，当然我开玩笑，因为 Peter 确实也他本身这个工作上也非常的忙，也不太可能常常能够有机会上我们的节目了哦。这一次确实也是拜托他这个百忙之中这个拨一点时间哦。那他也把一些重要的这些聚会都把它推掉哈、哦，这他自己讲的啦，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哈、哦。那好像有真的这么忙是不是啊？哦，那他有、
啊、对对对
就你有谈到这个，这现在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追求科技自主跟创新的这个战略啦，那你也提醒就是跟我们讲说诶，可以来关注这个政策大力支持的关键趋势产业。其实你刚才也还是一直在谈政策嘛齁、哦、这一块。那你看今天又谈了这个电动车啦，锂电池这一些可以关注的发展的趋势，以及一些重要的产业当中的一个明星哦。那布局中国关键的趋势产业，你也有提到说，哎，可以特别来看这个深中小指数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简短的再跟我们做一个总结一下？因为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关键趋势产业可以去关注这个深中小指数？
我想教授讲的没有错哈，因为其实欧美对于中国科技的围堵啊，其实也倒逼着中国要积极发展自己科技自主跟创新的一个大战略去做发展。那深中小指数或者是追踪深中小指数这个00643的这个深中小 ETF， 它其实如果去看一下，它主要的标的都是在深圳交易所的一个标的，它在这个中国境内的科技然后消费或新能源等这些关键趋势产业的比重，其实加总起来占比是蛮高的，是高达大概六成以上。那我刚刚谈到了这个比亚迪啊，或者是赣锋锂业，或者是像恩捷股份等，其实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深中小 ETF 的前五大持股也都落在这里面了。那我想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持续分享一下这个深中小指数里面的其他关键趋势产业的一些看法。
对，因为其实因为今天齁，我们邀请这个 Peter 啊，因为他是经纪人，那以前我也在基金公司待过一段时间齁，经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就是太专业了齁，就是我本来是担心说今天这个 Peter 准备的东西会不会太无聊，就是很专业，然后专业到就是大家听不太懂，所以诶我本来准备了一个懒人包，这样好像诶这样听起来好像又不用齁，因为今天 Peter 分享的我觉得蛮平易近人，蛮能够理解，不过既然我都整理了啦齁，我就想说还是提供给大家好了，不然刚嘛是开瑞啊，本来想说啊你万一你讲的太深啦、啊、然后大家听不懂啦、啊、我又不想一开始就吐你槽对不对，诶结果没想到整个分享下来诶这个很容易理解齁，那我就在想说那我的懒人包还要不要整理给大家，可是后来想想反正都整理了，也就是我就其实我自己先收集了一些资料啦，就是包括这个00643这个深中小 ETF 齁，还有关键趋势产业包括什么，还有什么有哪些成分我可以关注，但是就是一个简单的资料帮助大家去了解这些东西，还有最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深中小啦或是关键产业的它的一个趋势，如果大家想要多了解一点，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投资建议啦齁，就是只是一个投资的学习，那相关投资的风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粉丝们，你自己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认知齁，不过我还 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索取这个懒人包，你就加入我的这个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哦、小老鼠 IU178， 加入官方 LINE 以后你就输入一个关键字100100啊，诶台语要怎么讲，一空空啊、哦、是不是这样，你就输入100阿拉伯数字100、哦、你就可以拿到这份懒人包。那里面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哦、帮大家整理了一下什么关键趋势产业啦，哪些成分股可以关注啦，还有这个到底整个这个深中小指数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要怎么来看待啦，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对大家在学习这个议题上面能够有所帮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本来我们想要这样子好了，我们开放看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同学想要来问问题哈、哦，就是我们开放一个好了，还是哦，因为其实这种你哎 ，Peter 你知道吗？每次我们说要开放人家问问题的时候哈、哦。最尴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没有人举手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装脚，忘了先跟你讲啊，可是这样就很尴尬了，对不对？诶可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个上来，诶 Monica， 诶 Monica 不知道是不是姓陈
啊，教授不是呢
哦、oh, OKOK、okay, okay, 因为以前我认识一个他姓陈啦、啊、就有时候要叫他比较尴尬，对啊，对，因为 Monica Chen 、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哎、我怎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开玩笑、哦、对不起对不起，那你有什么问题是要问我吗，还是要问 Peter
教授跟那个 Peter 这边，我 都想问问看啦、啊、因为最近市场就是一直让我越来越没有什么信心，然后、啊、我买了什么就跌什么啊，卖了什么却马上就涨回来，那其实我想问看说经理人说这个投资到底要怎么判断会比较好一点，那或是说经理人这边或是教授这边到底有没有什么书啊可以分享给我们看看，让我们就是一般投资人可以比较多点东西可以学习啊，谢谢。
嗯，好，其实我觉得 Monica 陈基本啊不是我的他不姓陈我在干嘛对不对，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线上这个同学他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已经是神准级的这个操作员了，因为他买什么就跌什么，卖什么就涨什么，我觉得这个是、
啊、朋友叫我反指标啦，
对，这个很好欸我觉得很好、欸、这个我 Monica 问到就是说读什么财经书籍、哦、那因为我个人平常书看的太多，我是博士我是教授，我看的书一定是对不对，我家里什么没有就只有书耶、哦、真的好惨哦，应该要有钱才对，那不然这样子好了，请 Peter 来分享啦， Peter 你 可不可以分享，不要太无聊 哦因为对对对，有趣一点的，当然我还是财经类的啦，有没有什么你比较推荐大家来进修学习的，
我想因为大家在做投资一般可能会分两类嘛，那一类可能会投资 ETF 或者是投资基金，那基本上他们就会跟这个指数有比较高度的这个连结，那如果对于投资这样一个 ETF 为主的这个投资人而言，其实我会蛮建议他们去看一下像是这个像素资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创办人 Howard Marks， 他其实他的这个投资地位在美国是跟巴菲特一样非常具有重量级的一个人物了，那因为他每年的时候就会写一些 memo， 也就是写一些备忘录给他的投资人去做了解一下他最近有什么想法或心得，那他的这个内容其实大家都可以去 Google 一下那个 Howard Marks 的这个搜寻，大概都可以找到他的这个 memo 的这些讯息，那他主要会分享的相关像是一些他对于美国经济的看法或对于美国股市的看法，然后他也会谈到说他认为现在应该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做投资还是要比较悲观一点比较保守一点做投资，其实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这些蛛丝马迹，那当然他也会谈到一些他的一些投资哲学，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价值型的一个投资学大师啦，所以我想对于这种投资指数类 ETF 类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投资人而言，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Howard Marks 所写的这些备忘录，那如果你是投资股票的而言的话，你是股票族或者是投资个股的话，我这边会有两本书也会推荐给大家，那其实第一本叫做它中文叫做笑傲股市，那欧尼尔投资致富经典，它里面谈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它把我们一般在投资个股所面临的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到底要怎么做的一些心态的想法，它都有很明确很详细的一些解释，那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好了，其实你大家都可以看到目前很多网红都跟大家讲说，你投资股票呢你就是越跌越买 你会就是存股嘛，哦，那就越跌越买越便宜，你存的是股票，就是大家都会建议这么做。可是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存股想法的话，如果你存的是原型的 ETF， 也就是投资台股市场或者是投资美股市场，我觉得你这种概念是 OK 的，是很有机会可以赚到钱的。可是如果用这种存股然后越便宜越买的这个方法去投资个股的话，我想你可以先去找公园看哪个地方比较好睡。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其实他就有谈到，我假设好了，你是一个衣服批发商，那你现在有红色衣服跟黄色衣服，那现在红色衣服卖得很快，黄色衣服都卖不掉，那你会进哪个货？那我想大家都会进红色衣服，原因是因为它很容易卖掉。可是你把这个概念再套回来，追对于这个个股的投资而言的话，你现在有 A 股票跟 B 股票， A 大涨其实就等同于红色衣服卖得很好，那 B 下跌就像是黄色衣服你卖不出去。可是大家习惯操作的心态是把大涨的股票卖掉，然后对于持续下跌的股票你会持续加码买进去。那其实大家就可以想到，我如果用一个衣服批发商的一个态度，大家都会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决策。可是把这个想法套到股市而言，大家却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决策。那里面的一个投资行为上的这种投资行为问题的话，其实这是蛮值得大家深思的啦。那另外一本书我也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本书叫做《超级绩效》，那它的作者是一个叫做那个 Mark Manfini 的一个作者。那他其实是目前还活着的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我举例我讲一下哈，因为在美国市场啊，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美国交易惯性的一个交易比赛。那其实在1990年就已经得到冠军了，之后持续每一年都会参加这个比赛。那大家问他说为什么你要一直参加，他其实就是为了追求一个成就感。那他的绩效非常恐怖，每年都达到100-200%。所以我刚刚谈到超级绩效的这本书其实是他写的，我想大家如果你很想操作个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本书。那我们在买个股有时候都在思考说，哎呀，我停损点到底要怎么设会比较好。其实你买这本书去看的话，其实可以得到这些想法的一些激励啊。我举例一下好了，他谈到一件事情，我们去搭火车，如果火车迟到了5分钟，你会不会等？那火车迟到了10分钟，你还会不会再等？那如果火车迟到了2小时以上，你还会再等那一班火车吗？好，那在投资股票也是一样的，当你在一个很不错的加码点买进这档股票的时候，你现在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在这个位置买进去，你本身就会预期它应该要往上走，或者是往一个你预期的方向走。那如果当它没有往你预期的方向走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离开这一档股票。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想法，从搭火车的这个想法，其实就可以，你可以再深思一下，你要如何设计你的停损的一个位置，哪时候要卖掉这一档股票。我想我刚刚推荐的这两本书都会比较偏向，如果你是个股投资人而言的话，我想这是我蛮喜欢的书，给分享给大家。这样，
哎 ，Peter，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我原本以为你会推荐，
对
我写的书啊。既然没有在推荐名单里啊，不对，对，这样就太矫情了啦，对不对？齁，如果你说，哎，我推荐这个谢承彦古怪教授之前所出的这个书，神奇543选股法，神奇543操盘法，外汇新手变行家，齁，我自己讲完了，好像就太矫情了，对不对？我也总结一下，因为我怕大家没有听清楚，第一个是像素资本啊，霍华德他有一个备忘录，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像素资本备忘录。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说这是 Google 就查得到的吗？
对对对对对， Google 就可以查得到。对，
好，谢谢。
另外一个是博客来有叫《笑傲股市》欧尼尔投资致富经典，然后另外这个超级绩效已经有，它其实有三本，超级绩效一二三，他博客来也有卖，他是套书。然后另外我刚才讲的神奇543选股法，神奇543操盘法是我个人诚挚推荐，你对股票有兴趣，这两本书，第一本2012年初，那时候呕心沥血的这个旷世佳作，开什么玩笑，对不对？也因为太认真写了，后来要再写第二本有点困难。好，当然因为其实今天非常感谢就是 Peter， 因为本来只跟他要了30分钟的时间啦，但是不知不觉他也非常热情的跟我们分享，也快一个小时，好像自己很想讲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啊，也希望有机会的话 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 Peter 哦，现在也圈了不少粉丝哦，也圈了不少粉丝哎。然后我也在想说，之后有机会啊，当然也不要太常来哦，也太常来就没有新鲜感，就偶尔再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希望说，下一次哦，能够同样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丰富的内容。那也再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自己个人特别准备了一个这个懒人包哦，就是说呼应这个今天 Peter 讲的一个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索取的话。你直接加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然后呢你就输入阿拉伯数字100，就100啦，就是关键趋势100强的那个100。那里面呢我们把这个 Peter， 当然不会刚好跟他讲的一样啦，因为那个是我自己整理的一个内容，里面包含了关键趋势的产业啦，成分股啦，还有包括针对这个深中小指数还有相关的 ETF 像00643啦的一些资料的一个整理，那也希望让大家对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学习能够更贴近哦，那这个今天的一个内容对大家的投资也有帮助。好，那再一次谢谢我们这个 Peter 好不好，也谢谢他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谢谢大家，
谢谢。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